变成一份好，感谢主啊，有一点点的分享啊。我在想，就是说我在这里面等候啊，我不知道我这位里面谦卑柔和的王要说什么啊，我只是在这等候，然后有一点点的分享吧。就是因为我记得好像上周讲过，就是我看到一个景象啊，就是一个几座王的一个景象啊。那这个景象的话呢，就是说仇敌就可以游行啊，就可以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来游行啊，因为你是几座王嘛，就可以游行。而且我就是非常感恩，就是神把这个己特别拿出来啊，真的好像对这个己从来就好像没有那么彻底的认识过他啊，只是知道，只是觉得自己或者容易受伤害，怒气骄傲，只是知道这一切，但是不知道这个己在我里面来做王啊，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在想，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马丁路德他讲过，就是说，他说他外面有一个教皇，就是一个教皇来追杀他啊。人就问他，你怕不怕？教皇到处来追杀你。他说，教皇到处追杀我，他只是外面的这个教皇在追杀我，我并不怕，我更怕的是我里面的这个教皇，哈，就是他的这个己，啊。今天早上我在等候神，然后我也看到这个谦卑这本书，就是穆安德也讲的，还有这两天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也是讲到己啊，讲到生命树和分别三个树啊，他也是讲到这个己啊，就是这个己，就是穆安德烈讲的这个谦卑里面也讲了己啊，也是怎么样来就是胜过这个分别三恶树啊，就它的秘诀就是要更多的来等候这棵生命树，然后连接在这个生命树上，这是它的解释啊。那么呢，作为我个人来讲的话呢，我就发现就是说，我们要是在爱中行道啊，使水变酒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说真的要跟这棵生命树紧紧的相连啊，我们不光是有人已经起来代祷为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美好的啊，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啊，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更多的是需要来，更多的来连接于他，依靠他，仰望他，然后呢，依赖他啊，凡事都来寻求他啊，因为他是我们创始成终的基督嘛，他凡事。受过试探，但他凡事都得胜啊。那么呢，我自己就是说，我自己在等候神。然后呢，特别是今天早上还是什么时候等候神，我就因为我一直想，因为我的丈夫说，就是他建议我，就是还是需要去，就是有一些医治啊啊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己呢，可能就是说还说的就是最早根子。还是你需要去一次，就是说这个己好像是不是说的太早，还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今天早上等候神的时候呢，后来我就来问神，我就说神呐、啊，我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拒绝伤害啊，我说只要是你感受到拒绝伤害，我就会很大的反弹啊。我以前记得我还跟牧者在一起分享过，我说我要是感觉拒绝伤害，我可能都会离开神啊，我就是伤得这么严重啊。那么呢，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己啊，其实这个拒绝伤害就是你的己，就是在做王在里面，只是你可能不觉得。那么呢，我在等候神，我就问神，我说为什么我总想进入到一个意志的里面，但是好像没有进去，而是有总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开启。那么呢，他在我里面的开启呢，就是说，就是要知道，其实整个人类就被拒绝了，因着亚当和夏娃啊。 那么呢，他让我在灵里看到，就是我的父母啊，就是这也是一个咒诅，就是家族来的一个咒诅。这个咒诅是什么呢？这个咒诅就是说，就是说双方的父母都有具体的伤害，以及弄到我的身上来了啊。那我的这个具体伤害就是一个很深的这个咒诅啊。那这个咒诅在我的里面的话呢，那我当然是需要来认罪悔改呀，把它断开呀，砍断了啊，代表父母双方啊，嗯。那我就是来砍断。后来呢，就是一个灵力的一个开启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拒绝伤害以后呢，我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己啊，以至于这个谦卑的王这么谦卑柔和来到我的生命中，他怎么按着就是说我要不认识我的己的话啊，我要不认识我的话呢，他在我里面要想掌权。容不容易啊？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我谦卑下来，他怜悯我，他给我一些开启和启示啊。因为我毕竟有很多的时间来掌控他，但是呢，我就真的没想到，即使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来掌控他，我这个己一旦触碰，还是很强的啊，很强。然后呢，我就觉得我需要在灵里的就做了一些清理啊，我就觉得我在灵里我要来欢迎这位，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很喜悦这位谦卑柔和的王在我们生命中来做王掌权，好不好？肯定是很好的啊，你的己在你里面掌权，你觉得好不好啊？你大脑判断一下，肯定感觉不是很好的啊，一定不会感觉很好啊。因为你自己，因为是因着你自己的伤害，所以你就在那个宝座，因为你在这个伤害里面其实是不能被碰，不能被说，也不能被摸的啊，因为你已经就是说紧紧的来，就是来怎么讲，就是一个你一定要来，就是只要是这种感觉，你一定会起来来维护的啊，你一定是要住在这个里面的。那么我也看到克雷尔书上也讲了，就是说好像也讲到己啊，也讲到这个己啊，就是己的话呢，就是说你要是己掌权，你一定会想办法去看每个人的负面啊，就去找出别人的负面来啊，为了是要彰显你自己啊，就这样彰显这个受伤的己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平台，每一位听到这个信息，我觉得对你每个人的这个己，你一定要有很深的认识，你一定要很深的认识他啊！我现在发现我在灵里那么深的等候，我就发现我这个己，我就对他有点认识了啊！所以我就今天早上我在看这个穆安德利的谦卑，哇，一般都是对付这个己啊，他就是用一个骄傲或者一个强烈的己，然后呢面对一个谦卑的王你怎么样把这个谦卑柔和制住在你生命中当然他的建议就是你要更多的来等候这位谦卑柔和的王在你里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在等候的时候，我就说王啊，你要怜悯我，我在这个地方等候的时候，我说你要来怜悯我，你要来掌权，你真的要来在我里面掌权啊！我每次的分享，我都发现，我今天早上我在这里等候，我就听到一个声音，他说我也很喜悦你的分享。我一听，我其实还很得啊，我也不知道分享了什么东西，我分享完了，其实我都忘了啊。但是我就觉得，虽说是很得安慰，但是我觉得，我说王啊，你在我里面掌权多难呐、啊！我说你这么谦卑柔和，我都不知道把你放到哪里去了。要线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啊。OK， 好，那我就接着手机来分享，听得见吗？听得见啊。好，还有一点点啊。那我就说，我就非常非常的惭愧啊。但是我就说，神呐、啊，我要来，我就是靠着这位谦卑的王，我说我要来认识我里面的这个己。因为我要不认识你的话，你在我生命中很难的，很难做王掌权的啊。我说神啊，你要来，这就为什么神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他愿意带着谦卑和柔和来到我们生命中。我们要是长期的不理，一直是挤在做王的时候， 你真的要到末后的时代，你要面对一个结局，神就会说我不认识你，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你这个作恶的啊！所以我要求神来，真的要来帮助我们啊，要来脱离这个己在我们的里面掌权。我也真实的感受到，我里面就是这位谦卑柔和的王，愿意在我生命中掌权，但是我感觉他的力量还是很弱的啊！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需要来更多的，不光是要认罪悔改，更多的还是需要也要进到一个很深的医治的里面。当然我觉得现在我今天早上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想来做一点医治啊，但是还是没有，还是一个开启啊，我就把这个开启呢分享给大家，好不好？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给幸福代表团，谢谢。
是的，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说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来带领，主啊，我们需要你智慧启示的灵来开启，主啊，因为真的是说我们对你不但不认识，我们对自己也没有多少很清醒的认识，主啊，以至于常常的就在一个蒙蔽的里面，主啊，真的是被这个世界的神，主啊，真的是所，哦，主啊，真的是所欺骗，所蒙蔽，所摇撼，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求你来怜悯和施恩，主啊，我也要为我自己，真的就在生命当中，常常的是在一个负面的里面，主啊，去行事这个负面的眼光当中去看自己，去看人，也是常常的是在一个误解的里面去来看待你，主啊，以至于整个这个系统就是在一个分别善恶术的偏差的里面，主啊，真的求你来施恩与怜悯，主啊，也谢谢你借着你那恒久忍耐的爱，主啊，真的是在一直的主啊，再来带领，用你的智慧完全来带领着我，因为你定义选召了我，主啊，真的你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就求你施恩怜悯，主啊，给我恩典，主啊，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回归到安息的里面，来与你这位谦卑的王，复活的主，主啊，能够更多的有一个面对面的时间，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说哦，从真的是得救在于归回安息，得力在于平静安稳，主啊，你求你让我更加的明白，我离了你真的是不能够结果子，我的生命也不可以经历，也不可能经历这个水变酒的一个神迹，就求你来施恩怜悯，主啊，我赞美你，主啊，真的是我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啊，你不要带领我来走这条征战得胜之路，主啊，让我的己不断的能够退下生命的宝座，让你在我的生命中来做王掌权，主啊，怜悯孩子，施恩于我，主，我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我们离了你不能做什么，神啊，就求神你给孩子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回归到你的里面，进入那份安息，在这个安息的里面，可以让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作王，要来清理我们里面一切的渣滓，也让你更深的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得着那份力量。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谢谢你，谢谢你啊！清晨的空气是那么的新鲜啊！你在这个在空气里有你的爱来包裹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个平台来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开启我们。哈利路亚，爸爸，我们谢谢你，孩子在你面前要认一个罪。很多的时候，当我看到别人落在一个模式里的时候，我就想把他喊出来，就好像他在一个房子里，我一喊他，他就出来那么容易。但是因为你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老模式、老问题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己啊，是在一个模式里面在运行啊，这个模式是不合神心意的，也是不使我们蒙福的。今天让我们能够起来勇敢的啊！我们说主，你告诉我的模式是什么？你告诉我的己是什么？你告诉我，我愿意真的是来把它就像粪土一样抖落啊，就不再纪念它。让我们真的是能靠着你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在一切事上的反应模式啊！哈利路亚，爸爸，求你来怜恤我们，给我们恩典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清我们自己啊！让我们也能够看清你啊！是。看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败坏，看你是多么的慈爱伟大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知道这个老模式是拦住我们做预备的，让我们不再纪念他。哈利路亚，爸爸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你。
主要感谢你的慈爱，主要要引领我们在我们属灵生命的进程当中，主要你要不断的显明我们里面的问题和所要处理的这些面对的这些己，主要求神来向我们显明我们己的本相，主要我们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真实的己，主要何等的与神为敌。哈利路亚，帮助我们不再活在己意的里面，可以来把自己的己要弃绝给神。主要我们也为着，主要也为着我这常常就是己在作王，主要以至于神的旨意没有办法在我的生命当中来畅行，在神面前来悔改。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斗拳也不像打空气的，叫我们是攻克己身，可以叫神服我，以至于你的国、你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媳妇、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什么和新木大道堂的分享啊，回应和祷告啊，还是都在分享这个就是坐在宝座上啊，自己坐在宝座上做王的这个己啊，这一个啊在分享啊，这个做王的己啊，如果我们啊这个己啊在里面啊做王，那么呢仇敌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来游行。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要就是经历就是在爱中行道啊，变水为酒的神迹啊，就是需要这个来对付这个己所以呢，这一个我们首先呢就是要把这个概念要弄清楚一点。这一个我这里做王的己啊，自己坐在宝座上做王的这个己呢，在圣经里面是叫做肉体啊，是叫做这个肉体啊，这个老我啊，就是叫做这个啊，这个己呢，就是说就是一般的称呼啊，就是说也把它对人来说呢，这个己和这个肉体呢，就是说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呢，但是我们。在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没有肉体，他没有老我啊，但是呢他也有己啊，就是那一个人性的己啊，就是他是为人啊，他是一个人啊，他就是有一个这个己啊，所以呢，但是耶稣的那个己跟我们所讲的这一个自己坐在宝座上做王的这个己呢是不一样的啊，那个是他是一个人啊，他是百分之百的人啊，是在那个意思上，他就是有人的这一个这个基本的权利、基本的需要啊，就是他是指的那个啊。但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一个己呢，是那个肉体，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肉体啊。所以他就特别的提到这个背负这个己啊，所以呢是属于这个第二类的得胜者需要对付这个己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如果不对付这一个己，我们很难做这个第二类的得胜者。那我们不做第二类的得胜者，可能还可以做第一类的得胜者。做第一类的得胜者就是说守住了这个心眼，但是你的己没有对付，肉体没有对付啊，但是你的心眼还是保留了。那么呢，你做的这一个侍奉，很多时候可能都会是草木和谐，很难保有长久的果效。但是呢你自己还可以得救啊，但是为什么会碰到耶稣他说你们这做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为什么会碰到这个情况呢？这个情况并不表示就一定就失去救恩了，他是指的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羔羊的婚宴的时候你进不去，因为你至少是要第二类得胜者他才可以作为宾客啊，第三类得胜者才是心腹，所以呢你就被拒在羔羊这个婚宴的门外啊，你就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就是他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并不表示你失去救恩了，你还有可能得到了救恩，你要是得到救恩的话呢，那就是在千禧年之后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复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所以要做第三类得胜者的话，我们就是必须要对付这个己啊，这个老我就是肉体， 这个就是在宝座上自己坐在宝座上做王的这个己啊，就是在分别三恶数的这个系统里面的那个这一个己啊，所以呢，就是老亚当系统里面的这个己，它是要脱离啊，我们胜过了这个肉体，那么呢，我们才进入到这个第三类得胜者的这个啊，这样才可以来啊，来做这个学习做第三类得胜者。做第三类得胜者呢，当然就是效法基督啊，你的肉体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你的这个你还是要像耶稣基督那样虚己啊，所以他耶稣基督一生都是一个虚己的过程，他是没有肉体的，但是他一生都过着一个虚己的过程啊，就是这个以赛亚书53章、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面所描写的耶稣基督啊，我们来效法耶稣，那是第三类得胜者。啊，所以呢，第二类得胜者是要对付这个己，自己做王啊，活在分别三恶数的系统里面，老亚当系统里面这个肉体。那么呢，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对付这个肉体的这个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第8章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啊，特别是前部分啊，前部分是对付肉体，后部分呢，这个是对付就是第三类得胜者，这个罗马书第8章啊是非常宝贵的。啊，它的前半部分呢，就是做第二类的胜者，后半部分呢，就是做第三类的胜者，啊，所以呢，这个前一部分呢，就是做第二类的胜者呢，就是要对付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呢，就是说就是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啊，这个已经被致死，啊，这个，然后呢，第三类的胜者，那就是跟耶稣一同受苦，啊，活在这个主的爱里面啊，那么呢，这个那是第三类的圣者，那是效法以赛亚书53章啊的基督和他一同受苦啊，就是腓立比书2章啊，就是虚己啊，就是这一个。所以呢，我们要啊对付这个肉体啊，就是罗马书第8章的前一半啊，就是1到17节。啊，就是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去慢慢体会啊，就是说这个经文也比较长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好好的去去领受啊，去领受啊，来对付这个己啊，所以呢，这个对付这个己呢，就是说它是不是很容易的啊？首先我们可能需要认识这个己啊，如果还没有认识这个己，你可能就你的注意力就没有在放在对付己这个上面啊，可能这个己呢，它不会自动的退去，它不会的啊，除非你就是说来对付它啊，否则呢，它不会自动的消除，所以你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面，它还会在那里的啊，只是呢，它可能隐藏一下，到时候它就出来了，当它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它不可控，不受控制。我觉得他这一个领受神马的这一个领受呢，跟这个 Bob 去年他在我们当中看到的这个意象啊，就是一个野牛穿进这个瓷器店，应该是相通的啊，他那个野牛其实就是那个己啊，他穿进这个瓷器店，哇，他就是会带来很大的破坏啊，所以我们需要制服他。所以呢，这个对付这个野牛，你一定先要认识它啊，认识它以后呢，你就要来对付它啊，对付这个野牛呢，通常要经过这个3步啊，3步才可以得到对付啊。第一呢，就是要得到内在医治啊，不是身体医治，是内在医治啊。通常内在医治是对付，是处理那个受伤啊，因为你被拒绝啊，你受伤害，或者模糊的伤害，或者是出生小时候的伤害啊，这一个伤害如果没有得到对付，它就不受控啊，它就是一个情绪按钮，所以它那个情绪按钮一按了，你就跳出来，它就不受控制的啊，所以呢，这个需要有内在医治啊。另外第二呢，就是释放。啊，就是要有释放啊，经过释放是处理这个属灵征战，是那个仇敌啊，有那个 家族的这个咒诅啊，这些呢就是属于黑暗的权势啊。这个黑暗的权势呢，他不是得医治，他是要得释放，你再把他要经过处理，把他赶走，把这个黑暗的权势要赶走啊。他是要做释放，而不是做医治。医治释放虽然就是联系很紧，但是他处理的对象是不同的啊。这个内在医治是处理你那个受伤的我啊，是因为你受伤了，你被拒绝了。啊，里面的或者是里面的那个小灵人啊，是指的内在医治啊。这一个释放呢，是指的，就是说要来处理那个辖制那个小灵人的那个黑暗权势，他不是来医治这个小灵人，他是他这个背后的那个黑暗权势把你捆绑了、辖制了，那么呢，这个黑暗权势他是不得医治的啊。他是仇敌，你需要把他破除赶走啊，这个叫释放，你需要经过释放啊，医治释放啊。但是呢，这个医治释放以后呢，就是说他需要经过对付啊，所以呢，所以有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三步啊，就是需要三个环节需要结合起来，我们才可以来处理这一个肉体啊，这个做完的鸡啊。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是说这个三个环节每一个都不能少啊。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呢，它主要讲的内容呢是指的第三步啊，就是对付这个己。它就是把这个己钉在十字架上啊，随从来操练啊，随从这一个圣灵而不随从肉体。那么呢，这个用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身体啊，就是说啊，如果你是受伤了啊，你的身体受伤了，那么呢，你可能要有一些手术啊，有一些复原啊，然后呢，这一个但是最后一个阶段呢，你还要有一个康复啊。你去看那些身体受伤的人呢，啊，他经过手术啊，比如说骨头断了或者筋断了啊，他要经过手术啊，手术以后他要复原啊，他复原啊，他到了一定的时候，最后第三个阶段，他要经过康复。康复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手术也做好了，伤也做好了，但是他要有一个第三步，就是逐渐恢复你的这个正常的运动的功能。那么呢，你每一天要跑到健身房啊，做适当的这个康复运动啊，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康复，可以恢复到这个正常的功能。那么呢，这一个对付期第三步呢，实际上就是到了第三步，就是康复期啊。前面呢，这个医治释放，它是让你的那一背后辖制你的邪灵被赶走，让你释放，然后呢，你的那一种的伤害、暗有情绪都把它卸掉啊，使你呢，就是说，就是然后啊，你就到了这个一个康复期了。康复期呢，就是说你要每一天的运动啊，慢慢的增强啊，最后呢，它的目的是让你能够正常的能够运动。如果你不经过这个康复期，虽然你的这个里面的伤害什么那些东西都好了，但是你还是不能运动，你还是不能，还是一个瘫痪的，还是一个瘫痪者，那么呢，还是软弱无力的啊。所以呢，这个第三步是不能够少的。所以呢，这个每一个人呢就不同啊，有的人呢他做了很多医治释放，但是他没有做过什么康复，他很少做康复。这个康复呢，就是说，这个运动的意思就是说入世，就是我们讲的入世啊，你必须在入世的当中证明你们一点一点康复起来啊。所以呢，你这个康复运动实际上就是入世的过程。所以你得到了医治，得到释放，然后呢，神要给你一个入世，看看让你的里面的那个人呢，就是刚强起来，一点一点的刚强起来啊，让你的那个肉体呢，就是说一点点的就衰微下去。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这一个入世当中你总是失败，那么呢，你就没有停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这个阶段啊。所以呢，在那个经过了医治释放的人呢，他需要去经历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每一天都要抓住这个机会啊。那么呢，你不要错过了这个神给你安排的这个入世的机会，那个就是你康复的那个运动啊。你把每一次康复运动都拒绝，那么即使你的这个伤 啊，都跟你一致了，你还是不能运动的，你还是一个软弱的一个无力的啊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的这个路是，它是让我们的康复，让我们的里面的人逐渐的刚强起来。你把每一次路是的时候，你又还是拒绝路是，你虽然伤好了，但是你还是停留在那种这个瘫痪的状态，就是不能动不能摸，就是都是不能动的。那么呢，你还是不能够坚强起来，还是不能够正常起来。所以呢，所以我们就是要来操练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上半节啊。所以呢，这个但是如果我们呢，就是说还没有经过医治和释放，那么呢，你去就去直接操练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可能的这个效果也不行啊。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人受伤了。啊，他的骨头断了，骨裂了，或者那个腱啊，那个肌肉的那个腱断裂撕裂啊，如果你不去做一些先做一些医治啊，比如说骨头受伤了，你还甚至还要截骨啊，还要安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啊，如果你都没有做啊，你的骨头是裂的或者是断的，你现在去做康复啊，那么呢，那个骨头是断的，你做康复，你想想看那是什么状态呢？你肯定康复不了。啊，所以呢，你一字释放的意思就是说，你骨头断了要把那骨头接起来，你筋腱断了要把筋腱把它长起来啊，等到这个伤口也慢慢复原了，还要做康复。你不做康复，你还是走不了路，还是那个软弱的那个样子。所以呢，这个三步呢，就是说我们啊，就是都需要来啊，都需要来处理啊，这样子呢，就是说有神的恩典在这里啊，就是2019年，就是说是一个。特别的一年啊，是啊，神啊特别的恩宠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年呢，好好的来把这一个肉体啊，这一个老我啊，把它对付掉啊，使我们能够进入第三类得胜者的行列。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是的，就是我觉得周爸今天分享这个，就是更明确更明确的理解了，就是我理解他呢，就这样理解，就是说呢。啊，这个邻人呢，他有个受伤的问题，有一个幼小的问题，就是说他这是这个邻人，我们的邻人里面，他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他是受伤了；第二个问题呢，他没长大，他就是他还是个幼小状态。他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他是个伤，他受了伤，这个是需要医治的。当然受了伤，他也有捆绑，他确实有仇敌，内外的仇敌，内里面的仇敌就是几座王。外面的仇敌就是魔鬼，但是几座王的这个呢是里面的内奸，外面的仇敌呢是魔鬼撒旦，他其实是内外勾结来压制这个小灵人啊。这个小灵人呢，他的破口，他也是他的伤痕也是个破口，他的幼小也是破口啊，他幼小了，就是他即便是健康的，他也是幼小的也不行啊，他灵命太幼小啊，他这个灵命还是要成长的，就是说他，但是呢，他如果不是受伤了不医治呢，他是长不大的。所以它其实是两类的哈，就是一类呢，我理解哈，一类呢，它就是它是个伤痕的人，它是个病人，你要把它医治好啊，医治成健康。但是呢，它是个小孩子，它就像一个 baby， 它像一个有病的 baby， 你首先要医治它，使它成为一个健康的 baby。但是呢，健康的 baby 它还是个 baby， 它这个灵命太幼小，它也是承担不起的。啊，他什么时候做决定呢？他还是做不好，他做，所以呢，这个确实呢，就是啊，这个 baby 怎么长大呢？那他就有很多了。baby 长大的话，他当然首先要吃喝，他要吃喝长大。第二呢，他要练，他确实呢要在环境当中，环境当中他就做选择，就是每一个环境出现的时候呢，他就做选择。他选择神呢，他其实也是在吃。啊，他实际上是一个啊行道的吃，他这个行道啊，他也是吃的，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说我的食物啊，就是来信我差来的，信差我来的，并啊做成他的功啊，就是做成他的功啊，就是你每次做神要你做的，他也是吃，所以呢，他这个属灵人呢，他健康了，但是他还要吃喝。啊，当然吃喝我们也讲了好多，前一段时间包括我讲到也讲到了大声读圣经呢， 领圣餐呢， 这一个参加敬拜赞美啊，听道啊， 各种属灵操练，包括那个等候神呢，啊，这些都是在吃喝，啊，让我们这个属灵人长大，他的肌肉要强健，他属灵人他从 baby 你要长成少年人，长成那个 teenager， 要长成啊，要长成那个成年人，他要长大强壮啊，他幼小也不行，所以呢，健康是一回事，但是他的幼小和不成和这个没有足够的身量，他这个也不够的，所以他我觉得有几样的哈，就是其实他把他就是把他综合起来讲，一个有病的己呢，他是啊灵人呢是需要医治的，一个幼小的灵人呢，他是需要长大的。啊，一个内奸和魔鬼呢，他是需要把他钉死，或者是把他驱赶出去的啊。就是内奸呢，他是己作王，他是内奸，己作王他是个性情啊，他不是说被造的己，他是个性情，他是个分别善恶树的一个性情，他是这个犯罪的性情，己作王是个性情。所以他是通过吃分别善恶树进来的。当然我们呢是通过亚当遗传下来的，亚当是通过吃分别善恶树来的。所以昨天我在重生堂讲到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罪性，这个罪性从哪来呀？他们就说从亚当来。那我说亚当从那个罪性从哪来呀？那他们当然也知道，就是说是从吃分别善恶树而来。当然我们也吃分别善恶树，再加上亚当吃分别善恶树，遗传加上我们自己吃啊，那个罪性就更强。这个己作王他是一个魔鬼，透过分别善恶树或者透过遗传，他差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的小魔鬼内奸啊，这个内奸和外面的黑暗的国度连接啊，他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据点，他深入到我们里面，成为内奸，成为地下党啊，敌人的地下党哈。敌人的潜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内奸啊，加然后内外勾结啊，打开我们里面的城门啊，我们里面的破口，是他从里面打开，让仇敌长驱直入，进到我们里面来捆绑我们。那我想分享一点对我们家师母的啊，因为我为什么说他要这个阶段他要重点进入到医治里面去呢？啊，不是说他没有己作王的问题。也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老我的问题，他过去呢，其实很多时候在对付这个己啊，己作王啊，老我啊，所以这一块呢，他是有一定的对付。但是他也一直有一个东西就没有做，就是医治，他的医治一直进不去，这是我看到的哈，就是包括在遇见神特会也好，各种医治特会也好，很少进去的。但是呢，他确实有一次。进的比较深一点的就是啊，在碰到这一个碰到那个叫是就是那个以诺啊，以诺弟兄他彰显出的那个父神的那个大爱呀 啊对他触碰到了，那一次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医治，就是这种医治他要进去，其实他要很深的进入到里面去。其实他刚才也说到了，他说他一进入医治老进不去。啊，多少小时，几个小时也没进去，最后还是有些领受，其实对他来讲其实是个有那么一点旁通的意思，他领受反而不用去医治，也不用去那个，可能是过去对付老我啊一个果子吧，但是他里面的医治里面还是没碰，还是在里面，这个对他来讲可能要很深的环境，还是要圣灵很有可能需要一点外援。可能不是你一个人去等候啊能做得出来，他要有一个角色在外面，就像以诺啊当时就成为了一个外在的一个角色啊，他呢这个角色帮助他，所以你是需要可能需要一个外援的帮助，是需要一个有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器皿，要一个器皿，但是要特别有大爱的器皿，一个代表父神或者是代表新郎耶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器皿能够帮助到你。当然你现在这个器皿没有的话，在你身边没有，包括我也没有也不行啊，在我们当中呢，可能这个器皿呢要有这么大的爱的一个器皿呢还不容易，但是那这个情况那可能就需要你还是在神面前去等候，让神来看看，求神的怜悯，神说不定哪一天啊就可以触碰到你里面那一个啊，深深的触碰到你里面的那个灵人 所以如果真碰到那个灵人的话，可能你有个自我保护，那个灵人其实一直出不来啊，因为你不愿意去碰了他，因为他太痛苦啊。真正可能触碰到他了以后，可能会让你的情绪人他有可能有一个短暂的时间的瘫痪啊，甚至可能会进入到这种啊，就是他会进入到一个很深的啊，触碰到那里面那个灵人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软弱啊，这个是可能要有一点预备的啊。这个软弱呢，它也需要周围的人呢啊有足够的接纳和包容，这个也是对我的功课啊，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哈啊。就是当然这个是要交织在一起，这医治啊和破碎，你的老我破碎肉体这里头也很强，也有啊。当然呢，就是说在为施工有一些破碎，但是呢啊，不代表你老我全破碎的，还是有很多的很强的啊。这个是我啊对你的了解哈。为什么我在这里强调你下这一步要做一个很深深的医治，很深度的医治，但是这个要求太高了啊，对我们教会的资源也要求太高，器皿也要求太高啊。这个资源有，但是器皿缺乏啊，它可能是需要一个外在的器皿啊帮助。感谢主，这个是我今天的一点点一点感动和理解吧。对周爸刚才的分享这一些啊这几点啊有个理解啊，不一定正确哈、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谢谢，那我就分享这些，让神祝福大家。
好，感谢主。听了以后我在想，第一，我想神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真实的光景啊，更知道我们这个群体啊，现在也是一个现在这种状况啊。那我刚才听了孙爸分享啊，说需要一个医治啊，可能这是我们每个我们这个群体每个人都需要的啊。我想这个大家都不能否认，都是我们每个都需要的。但我想神也知道我们的真实的光景呢，他也会圣灵也会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啊，我们怎么来在现在这个我们人生的光景当中，我们怎么来得到这种或者突破啊，或者我们里边得到这种深度的医治啊。那我对我个人来讲呢，首先在这个去年的一年的当中，假如我经历了一些环境啊，我们就愿意先降服，先找神啊，找神呢，不管是做医治啊，医治释放啊，就是愿意我记得我去年有一天，我第二天就要跟查尔回中国啊，回中国呢，我们就去参加一个小组，参加一个小组呢，那个给我留的印象很深。这个小组那天很多人聚会啊，那我们第二天就要坐飞机回沈阳啊。当时常燕的身体又是这样的光景，在人的思维里，可能他急速的消瘦啊，会有一些问题啊。那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就跪地下啊，在众人面前，我们就先悔改。悔改呢，就是说，我想主要的悔改就是这么长时间多年，因着自己的这个老我啊，就是这个肉体啊，也是这个自己做王，就是说，不愿意来依靠神啊，还是靠自己啊，靠自己呢，就是说用自己的眼光啊，老的眼光来看一些人事物啊，那这样呢，自己就落在一个很痛苦的当中啊，痛苦当中就是说神啊时刻都等待着我们要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呢不去仰望神，不去依靠神啊，就落在这一个非常痛苦的当中啊。但是那一刻我们的跪地下的祷告认罪啊，我们回到家里，哎呀，好像是非常轻松啊，里边就有一个平安啊，有一个平安啊。我们也找牧者给我们做了孙爸、周爸多方面给我们，还有给我们做这种医治 啊，医治呢，那通常都是我们得要悔改啊，因为主赐给我们生命了啊，那更丰盛的生命呢，是需要我们回应的啊，需要我们一天背起十字架的啊。但是呢，我们说心里话啊，落到走到一定的时候啊，就像前两天所说，我们里边就是一个在一个刚硬里面，刚硬就是个自义，因着自义骄傲里边就产生了刚硬啊，就是神这种很多的主的这种爱这种恩典进不到我们里边，我们里边没有这种感恩的心啊，所以我就在想啊，我最近就在反复在思想这些事情，就只能说求神怜悯啊，神你知道我的光景，我们的祷告愿意跟随你走这条十字架的路，但是我们呢又没有这个能力啊，但是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我想主更加的知道我们，他也会有恩典帮助我们啊，我们里边要有一个怎么讲呢，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啊，降服在神的大能的脚前啊，我们紧紧的跟随，我们在一些顺服在学习顺服这个功课上啊，我们呢还会领受到一些神的恩典啊。我感谢神，我只能说今天听到牧者这样的分享，周爸分享这三步啊，深啊，我们要做深度的医治啊，释放啊，舍己，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每一天要面对的啊。我相信神会有恩典，也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突破啊，得胜。19年，我们相信是一个神要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大能和神迹啊，我们就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啊，圣灵带领我们，我们迦南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啊，我们也一同啊缠拉啊，手拉手，彼此这个在一起啊，走这条路啊，我相信神会有恩典带领我们得胜。好，我就回应这些。
感谢主啊，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特别的感恩，就是我们在这一周我们新的开始刘二晨导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天我们就来分享到这个里面这个己呀、啊，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就是我们如何能够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肉体去行事。周爸也特别讲到了，我们就是要一步一步来，有一个这个康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已经受了伤害的话呢，首先要有医治，那么医治软弱之后呢，要有一个操练，就是让自己那个受伤那个部分呢要刚强起来啊，能够强壮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才能够重新的慢慢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去。所以不能着急啊，我觉得这个步骤很重要，特别感恩。那么罗马书第八章里边讲到说，因为啊，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罗马书第八章14节15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这两节经文呢，我在读的时候呢，就是让我想到了，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看这个盼望与教导，那么在主日周六的主日的时候呢，我也问了我们弟兄姐妹三个问题。我说第一呢，你们知不知道天堂里有没有时间？第二呢，在天堂当中，我们的这个圣徒们会不会劳累啊？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忘了，但是我问了三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想引起大家来思考。那么同时呢，我就看到了在这个盼望与教导这本书里边，主耶稣基督他亲自的来教我们神的儿女，就是我们当如何去面对肉体上的软弱和跟从圣灵的带领，而不去被魔鬼去控告或者是咒诅。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值得我们在这里分享一下。他讲到说，假如说一个小孩，那么他到了家里的厨房里去找了一盒他非常馋那个饼干，非常想吃，然后呢他就跑来跑去，最后实在经不住这个诱惑，就把那个饼干拿出来吃了。当然呢，小孩嘛，他吃完了以后呢会留下一些痕迹一些碎渣什么的在旁边。 那么等到妈妈进到厨房一看呢，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么爸爸妈妈就会非常的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柔和，来非常善意的来问他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是谁拿了这里的饼干吃。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孩他一定会受里边的良心的谴责，他一定会说是我吃的。那么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不会说把他拎起来打一顿，不会把他捆起来把他要把他扔到像神对我们一样扔到硫磺火湖里去，绝对不会这样。爸爸妈妈只会说，哦，你做的啊，你现在能够承认错误就是非常好，那么只是以后不要再做了，你要想吃你可以告诉我们，一定会给你吃等等这些，对不对？但是呢，当这个小孩子跑出去开始到花园里去玩或者是自己独处的时候，他的心态当中，他的旁边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不对，你做的不对，你不应该偷吃爸爸妈妈的东西，你不应该自己去偷吃，你一定有问题。你爸妈现在不管你，只是说因为他现在不想理你，等到他再想起来他一定会再揍你一顿。就这种就是魔鬼的控告，魔鬼就是在旁边这样控告我们。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里边讲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受的是奴仆的心，我们的心里一直都会害怕，但是如果我们是真儿子的心，我们就会呼叫阿巴父。就想到这个例子非常生动，非常生动，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本书里边讲了，他用了三篇纸的这个篇幅来讲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用了三页纸的这个篇幅来讲到这个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的生动。我们在我们的父神的眼中是他最宝贝的孩子，是他眼中的同人。只要是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愿意按照他所赐给我们的方法去被医治，去操练，去经过路试，我们会慢慢的变得刚强。这是阿巴父最喜悦的，而不是我们时常被魔鬼控告说你有罪，你的这个罪虽然你认了，但是你依然有罪，你依然在这个软弱里边啊。就像刚才师母所分享的说，他有个这个被拒绝的伤害，我觉得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破除和砍断。我觉得神在这个里边已经医治了包括就是被伤害被拒绝呀，或者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里边的这个软弱。每个人每一个软弱，其实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去悔改，然后呢我们相信我们经历了神的医治，我们也相信我们在不断的这个被神的这些一个一个路试当中被操练强壮，我们能够胜过，而且我们已经胜过了。所以我相信我们要来靠着我们真儿子的心去大声的宣告说，我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儿子，我就是天父的儿子，我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我就是要在里面来呼叫阿巴父。所以因为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管教我是出于爱，神管教我是因为他知道我是他的儿子，我要继承他的产业，所以我要与他一同得荣耀。我觉得这样一步一步，神就会在里面来医治我们里面那个可能很多很多年的伤害，一定能够被医治。所以感谢主，我觉得神在这个新的一周当中，昨天在温哥华这边也给我们一场大雪啊，也是要这个考验我们的信心啊，考验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我觉得就是要在里边对付我们的这个不信，对付我们的软弱，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灵里变得刚强，这样我们无论是在魂里还是在肉体上都会变得刚强。感谢主，也求神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出行啊，神与我们同在，阿门。
阿们啊，谢谢，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宝贵的分享。我想呢，就是这个第二类得胜者和第三类得胜者呢，有的时候因着用词的原因呢，就是说会有一点点这个理解上的混淆啊，就是尤其是用己这个词的时候，刚才其实牧者们已经把它厘清得很清楚了。如果你明白这个己有两个层面，但是我想可能还是要就是说如果有的人没有跟得很认真或者去听得很清楚就是你随意一听的话，诶，你都不知道这个己到底是怎么指的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参加过遇见神特会二的 是二吧，对，应该会更清楚一些。那周牧师其实已经解释过两三遍了，就是当这个己它是用在这个第二类得胜者的这个层面的时候，它是指的老亚当系统的那个老我啊，这个肉体。圣经里面的话呢，用在讲第二类的层面的时候，用肉体啊多一些，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啊，肉体与圣灵相争多一些。但是这个也它是一个应该说是什么被玷污的己吧。那就是在预言成二的时候，它是指的是一个老亚当系统的这个这一边的犯罪的己。那讲的第三类得胜者的这个己呢，每次讲到主耶稣的时候，跟耶稣相连的那一个虚己舍己，它是指的那个需求的己，就是神所创造的正当的人的需求的己啊。但是当然这个需求如果没有被神来满足，它是被错误的来满足啊。但是它就是它是一个正常需求的己。所以就是说当你如果听到这个己的使用，你分不清它是第二类第三类的时候，也要特别的留心的听一下它是指的什么。但是我想更清楚一点呢，我们其实可能就把己这个字呢用在第三类就更清楚了，不用再不分辨了。就是把第二类呢就用圣经上的词，肉体啊，老我啊，血气啊，就是比较清晰。那我感受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了，三类得胜者前一段时间呢实际讲到的提到的第三类得胜者的这个状况路径得胜但是是比较短的时间好像又回到这个第二类得胜者我想是因为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实际的状况神看到我们大多数的家人我们都还是主要的对付的这个主要的还是在第二类的多第二类已经对付掉完全进入第三类的是比较少那就是这个状况包括我们很多的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的事例中间我们进入第三类得胜者的第三类的这个操练呢得胜啊或者是进入但是呢又就是说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的身上的第二类的这个状况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成分所以就是可能又回到这个第二类得胜者的这个状况这个老我肉体体贴肉体不体贴圣灵这个里面那我感受哈就是第一类和第二类的这两个状况连得比较近在一些的情况下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必须相对普遍因为第二类他对付的这个肉体血气他跟这个世界的这个情欲就是连得很紧的。那么你世界的你也就是说因为这个都是属于罪的层面。这个是属于这个罪的层面多一些它没有进到第三类的这个舍己的这个层面所以有肉体的这个层面的人一定他这个世界是没有清理干净的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它一定引起它里边的这样的肉体血气的反应是多一些那么在第一类得胜的这个平面的平台这个层面上面来征战的要胜过这个世俗的价值观胜过这个世界的诱惑胜过这个世界的这些潮流世俗引诱的那他一定他第二类的血气和肉体是也是在对付中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二类是连得很紧这是现象吧这就是说在这个层面吧所以我想那刚才周爸他是讲到的这个你对付第二类的话有一些的过程是不能够越过的或者是不能够放松的甚至你这个次序也都是要需要来我相信这个是非常就是在第二层面的这个征战的我们每一位就是说就是要来被提醒医治释放经历了医治释放以后怎么保守医治释放的果效怎么样来使用罗马书第八章就是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拒绝老模式不要再回到被医治释放以前的老模式我想这对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提醒而且是也是我们的需要尤其是那些对医治释放比较就是没有那么看重的或者是不太愿意承认哎呦你看我做了领袖这么多年我还需要医治释放呢我觉得是一个谦卑你愿意接受医治释放都是很大的一个谦卑那么你一接受医治释放之后的这个后续的也是很重要省得你要不然你就会成为那个老跑医院的那个病号 但是自己的强身健体这个养生都不做啊，就是有了一点风吹草动就立刻去找医生啊，去找外援啊，这两种就是啊周爸的这个提醒，就是要来都要来需要来平衡。那我个人呢，我就是还有一点点的补充啊，因为就是这个是属于属灵操练中间的一个了。这个就是看我们个人的这个操练，就是但是这个操练呢，就我自己的有限的体会来说，我觉得对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呢，都还是蛮适用的，或者是说都还是蛮有效的。就是从里面呢，就是我们在这是内在生活的层面啊，就内在生活的操练的层面，就是从里面呢，不断的把你的心，不断的把你的爱呢，一直的注目主耶稣。就是一直的转向他，一直的注目他。哎，这个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操练，但是在从去应该是去年了吧，18年啊，从去年的这个操练中间，哎，我觉得很奇妙的是，这一项简单的操练呢，它居然对于我个人对付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呢，都有很大的这个果效。哎，我就我也是来体会这件事情哈，我来体会这件，因为我最初呢是看劳伦斯弟兄的这个他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操练就是看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当然实际操练起来也不简单，就是他一个就是说你来用你的心，全心，当然眼目哈，眼目是外在的一个代表，全心和你里面的爱不断的来注视他，注目他，不一定你肉眼看到什么，就是灵里你在聚焦在他的身上，注目他，注目他的容美啊，注目他的性情，注目他跟你的关系，一直的来注目他啊。而且这个注目和这个转向他呢，是一个随时的，就是你的这个，有的时候你一天中有一些时间在注视他，或者在你有意识的层面，那么你的操练的目标呢，就是时刻的，你的内心在遇到任何事情或者没有事情的时候，你都一直注视他。正面来讲呢，你在做你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因着注视他跟他连接呢，你就邀请他进到你每一件事情中。负面来讲，当你有这个世界的诱惑的时候，犯罪的倾向的时候，你赶紧的来转离你的眼目来注视神，来注视神。这个在操练的时候，哇，发现非常的有能力，而且非常的适用。我在想为什么会适用呢？刚好前几天我也又在考虑这个事情，因为我发现在我忙碌的时间，比如一个时段，这个时候对神的主的注目呢不够那么密切，或者不够那么持久的时候呢，这个三类的层面都开始有所下降啊。但是当我再回来再就是恢复这个从里面的这个爱的注视的时候呢这个三个层面的这个三个层面对你的这个力量就是更加就是一下子就放松，就是说它这个里面的力量就起来。我想是因为当我们注视神的时候，你里面的这个世界的这个诱惑呀世界的这个这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它就好像就消退了，在你身上退下去了。那么当你里面的这个肉体老我要发作的时候，当你一注视神，跟神来连上的时候，那些污秽的东西，那些本来在里面好像很强的，在甚至是在你的灵里面在你的生命中间大声喊叫的那些要来出来做王的那些东西，当你跟神来连上的时候，它就脱落下来。那个己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讲到我说第三类得胜者的己啊，这个己呢我们说第一类、第二类是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的。因为你注视神的时候，你就是在连于十字架，连于生命树所以这个灵里面就做这样的工作。但第三类得胜者的这个己呢，不是要被定死的，它是要以前我们用那个词说要被取代，被神取代。那么我理解就是说，因为这个己呢，本来它就是要得到满足的，只是呢，我们如果用神来成为满足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你是正常的，你从人的层面，你从这个客观的生活中间，你得到满足不是罪。不是错误就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神满足你的时候，那些需要你也可以放下，这就是神的取代和神的满足。所以当你注视神的时候，你这个里面得到满足，你的己就比较容易的去舍己。就像我前面讲过一个，这个就是进食，就是本来你吃饭也不是罪，你也是该神创造人的身体是这样子的 啊，也可以用吃饭得到满足。但是当神满足你的时候，你可以在进食的期间不用正常的食物啊，你也不觉得饿，或者这个身体是可以过，因为耶稣自己成为你的食物。所以我觉得注视神这件事情呢，就是在内在生活的操练里面，我个人呢是很大的受益，而且我确实也看到我这个跟神的这样的转向和注视，跟这三个层面的这个得胜有直接的关联。当然这个是我们得胜的途径中很多途径的中间的一个啊，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啊 ,A 点到 Z 点也好，你的意志释放也好等等等等，所有我们使用的包括孙爸讲到一些更细节啊，我们领圣餐呐 这个吃喝主的话语啊，不管是哪一个，当你来认真的持久的忠心的来去操练来去使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释放出这个能力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啊，就是因为这所有的这个资源源头它都是神自己，只是说是神的话还是圣灵的能力麒麟还是什么这个你跟主的爱的连接，所以我们就是要就是说要来就是要来去行，无论是负面的要去做意志释放，要去来对付哈、要来在环境中间，还是你在内在生活里面的不断的晋升啊，真实的来抓住主，真实的来抓住主，让你可以真实的扎实的住在基督里，也可以让借着这些操练，圣灵真的在你们里面引领，你不随从肉体，随从圣灵。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